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特别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侍奉一年半多了，快要两年了，每一次开理事会我都是高高兴兴去，欢欢喜喜回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真有希望。有希望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我们懂得怎么样是对的。这样开会，希望能够神的恩典一直帮助我们懂得什么样叫做平安。只有在和平中间才可以看见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和他的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保守合一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怎么样才能够竭力持守，竭力保守在灵里面的合一。我在说这个合一不是说所有意见相同，而是我们懂得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在一个肢体里面，总要知道不会人人跟你意见都一样。但是当我们沟通，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分寸，尊重别人，能够宽容不同意见，也不要坚持自己意见，把我们自己意见说出来，总要认为说这当中有斟酌余地，不是因为我说的就一定算数，所以就能保守合一，就能够持守原来就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我们不能创造一个一，我们会破坏那个合一。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圣灵所做的工作，什么叫合一，我们就非常小心，靠着神的恩典约束我们自己，足够的忍耐，足够的谦卑，足够的宽容，保守合一。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开始能够进入一个团队侍奉。所以团队侍奉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呼召，也要明白我们怎么样去守住那个合一，好让神的工作不被我们耽误。怎么样组合一个团队呢？怎么样组织呢？保罗提的两件事情都是很简单的，一个是照着恩典的度量，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恩典的度量。第二个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叫做恩赐的功用，也可以说恩赐的度量。一个是恩典的度量，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个人恩典的度量，说蒙受的恩典都是每个人有他自己度量。什么叫恩典的度量？用最简单一句话就说，怎么说呢？在侍奉中间真需要恩典。弟兄姊妹，我听了不止一次，有些人讲的时候是一种抱怨的口气，有些人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但是正确的说法，感恩的口气。什么意思？哎呦，这个事情真是难哦。为什么？不是事情难，是弟兄姊妹意见太多。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难呢？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我跟他一起在侍奉，我打电话，最近怎么样？好麻烦，好多事情。Trouble， 问题 ，problems， 他讲了一句话，但是如果没有问题，要你干什么？懂我意思吧？其实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外面工作也是这样，如果没有难处，根本就不需要你。如果你所做的工作都没有难处，干嘛需要你呢？街上随便找人都来做，为什么选中你呢？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在教会里面，是因为没有问题才叫你来侍奉吗？那找什么都可以，轮不到你。但是因为有问题，因为神看重说你有恩典，你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你能够处理这些不同的问题，肩膀往你身上担没关系，担子往你身上放不要紧，你有个肩膀，还有两个呢，你可以担得住，所以让你做。所以在侍奉中间特别需要恩典，恩赐还是其次，恩赐是你做事的效率， 恩典是你做事的态度。有些人恩赐差一点，但是很有恩典，你怎么样讲他都是好，没有问题，我来处理。弟兄姊妹们，事情能解决。很多时候很有恩赐，但是你不知道我意思，拉倒，不干了，恩典不够。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能进入团队侍奉？第一就是恩典，也跟圣经其他话相合，多托给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向谁多取。你有这么多恩赐，你应当有相对的恩典，可以让你的恩赐发挥。如果你的短路，你的脾气很坏 short circuit 一下就短路了，你再有恩赐没有用。几次之后人家怕你，因为一跟他讲他就要发脾气。你想他不会做事吗？很会做事，但是别人肯不肯请他帮助啊？才不了，我去我要受很多羞辱，我去要受很大的痛苦，如果不得已我何必去？这个叫做官僚，你非去不可。哎，有很多银行就是这个态度啊。这个银行曾经改过一段时间，名誉好一点，现在又回到原样。文化不同，因为钱在他那里。教会不是机构，教会不是商业，教会不是银行，教会是人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特别讲的恩典，个人都要照着所得的恩典来服侍。我希望在这个侍奉的团队里面，我们个人都领受恩典，而且因为侍奉领受更大的恩典。你说主啊，谢谢你给我的机会，好吧，来吧，让我经历更多的恩典。当我发现事情难办，人的问题很难处理的时候，主啊，给我更多的恩典，让我能面对这些挑战，让我能好好的谦卑的来服侍，让你欢喜，让弟兄姊妹欢喜。除了恩典之外才是恩赐。恩赐的功用呢，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讲了一句概括性的结论，他说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但是以弗所书讲了一句话，保罗提到怎么叫各尽各职，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我们先看，我们看看罗马书十二章啊，前面第一节的第二节我已经说过了，不再提了。这里当中一段呢，最后说，好些肢体，我们一个身上。身体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着肢体，也是如此。第六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底下说了，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专一几个字是原文没有。而且前面这里呢，我们也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说预言，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说预言呢只提了一次，也没有说照着信心的程度，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慢慢我来解释什么叫做这个信心的程度。底下有几句话，如果你把它点点去掉的话，或做执事就当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劝化。弟兄姊妹们，其他也都类推。什么意思？当你发现神给你的恩赐，你就做那个恩赐，你不要管太多事情，不要去牵扯很多事情。当然我们会有许多的交接界面，有的，但是如果是你的恩赐，神给你定规，按照你恩赐功用来使用，你应当做那件事情。所以中文加上专一两个字，你如果是执事，你就执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一些基本的服侍是什么？这里提到的基本的服侍，执事我提过 ，diakonia 就是做事的，服侍事情。第二，教导 ，teaching didaskalos， 再有就是劝化，现在我们多半翻作劝勉。劝化两个字呢，好像有点什么其他意思。劝勉，教会里面有三种基本的功用，一个是什么？服侍人，做仆人的。 第二个教导的，第三个劝勉的。当然还有一些，为什么前面说预言要照着信心程度呢？说预言这个字在保罗的用法里面分成两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提到先知，跟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的说预言不一样的，中文把它混乱了，所以我们听见说预言三个字马上有警号起来，马上 red flag， 什么意思？是不是现在还有启示，神的启示？不是这意思。什么叫说预言？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是受灵感说话，不是我们理解到旧约里的先知，甚至不是像福音书里面门徒对耶稣说，你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吩咐我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人吗？哦，以利亚会，那这个五十长莫名其妙，神人你下来，以利亚说，我就是神人，天上降下火来，因为这里玩文字游戏，希伯来文里面文字游戏，火就下来把这五十人烧，把五十人烧灭，把五十夫长烧灭了。所以这个呢，他们门徒们，新约的门徒看得过瘾的很，得意的很，你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从天上呼叫火下来吗？意思说你们的心如何不晓得，你们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是要救人性命。弟兄姊妹们，保罗所说的 glossolalia 不是像我们领会旧约里面那些先知，不是一说出来铁案如山就不能改变，不是这样。什么叫的 glossolalia？ 什么叫的随灵感说话？ move by the spirit， 它是啊，不是 glossolalia， 讲错了哈，这个 prophesying， 它不是 prophesying， 不是 prophecy， 是 prophesying， 随灵感说话。我告诉各位，在聚会中间，就是简单的家庭聚会、团契，个人都要随灵感说话，不要乱讲话。你如果没有灵感不要说话，有了灵感就该说，而且呢，保罗说规规矩矩一个接着一个说，大家都可以学。尤其在读经聚会里面，有人有灵感讲了一段，别人有另外的感动，他也起来讲。保罗特别说先知的灵，说灵感的话是顺服先知的，说灵感预言的先这个灵是顺服其他的灵感的，彼此约束的。所以大家都可以说话，一个人轮流说，轮流学习怎么样随灵感说话。你会发现这样的聚会带来生命，不是争吵，因为你每一句话都是顺着灵感说。如果你说我是灵感，别人跟你意见不一样，你仔细听，也许你说的不对，总不要百分之百的武断，我随灵感你不随灵感，这个不是聚会，这是吵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提到说话的问题，怎么样说话呢？这是个总的原则，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总的原则。因为在教会里面说话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都是靠着说话。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如果你要顺灵感说话，就当照着信心程度，你信心不到那个程度，不要讲太满的话。你说我看这个事情这样也好，但是可能是我的意见，不是圣灵的意见。那天我们在讨论撞球桌该放哪里，有人起来讲话，听别人听，原来已经做了决定，说的话有理，听。说话人也说不是完全照我的意思，因为我会错，你们大家看怎么办就怎么好。但是说了以后别人觉得有理，就照着他的决定，后说的话人说也没有错。这个叫做说话照着信心程度，你不要 一棒打死人，你们这样都不属灵，这样都那不得了，那谁敢做事？所以这里有相当的宽容性，因为我们说话给别人有恩典，不要总认为自己对，错了也不要紧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教会里不可以做错事情，教会里人对事情做错不是大问题，因为会改。如果人不对才可怕，就是我坚持一定这样，错了就到底，那就完了，麻烦。所以学会怎么说话，说话有分寸，不要绝对，随着信心，照着信心程度， 你就说到那可以了，不要讲多。神只有叫你把你的意思说出来，并没有说你的意思一定对。这个当然有分别。不要以为每件事你自己知道神的旨意，就垄断别人的思想，垄断别人做法，垄断别人的话，不要这样。大家都可以说，为了要叫我们可以一起长进。所以这里说，什么样可以达到团队，怎么样可以组织功能，因为每个人功用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做处理事情的，他是来服侍人的，有些人他是做宽望的，有些人做教导教组织学的，不一样。还有一些管理钱财的，这里呢施舍的，这个施舍的字啊，反正真不好。你就想到乞丐在街上你施舍他，不是给。我告诉你，乞丐也说不食嗟来食，对不对？我们中国有古话，嗟他就不吃了，你对我这样态度不要了，宁可饿死。什么叫施舍？什么叫给啊？在教会里面，给是一个大的艺术，给的要叫别人觉得给的人还是求你情的，请你接受吧。我因着神的爱受感动，不得不这样做，请你接受，让我的爱心可以得到完全。弟兄姊妹们，很多人受托是管理花钱的，在教会里面有人管理花钱，不是光光管财务。 Mission Committee 要会给，给是大学问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不够的时候，我们认为得是个大学问，哎呀，巴不得我赚多钱，更多赚钱。弟兄姊妹们，到一个程度你要学会给。神的原则，保罗的教导，耶稣的教导都是这样，要给，白白的得着，白白的给出去，要学会给才是得的目的。你没有你给不出去，对吧？你怎么学怎么给法？等到你有了，你要学给，你不会给，你真是苦得不得了。钱财不能永远拥有，你也不能带不走。你给儿女，你认为是对的吗？不一定。有些时候你给的钱给儿女，反而害了他们。但是你要会给。我告诉你，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Mission Committee 弟兄姊妹奉献不错，给谁呀？不是那么容易。你怎么知道这些人真的做神的工，还是他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他的效率怎么样？你要去调查呀。所以就是说，给的要诚实，真正要知道说，我不是偏袒谁，我是相信神要我这样给。当然管理财务的人也要教导神的儿女怎么样给，除了他代表教会给之外，也要教导神的儿女怎么给才是合神的心意，才是让主满足。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有给的出去的，而健康的教会所以能够有很大的一笔开支，为了帮助各个的宣教工作，因为神的儿女肯给，需要教导，不是那么容易事情。所以施舍的这里说，给的就应当诚实。底下治理的管理阶层，教会有人要治理的，需要有人治理。治理的有些地方翻作 leadership。如果你受托做管理的工作，你要非常小心。治理的就当殷勤，这个殷勤一说，你要全副精神做这个事情。因为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事情，当你要委托别人做的时候，你要懂得什么叫管理、治理。治理教会不是简单事情，不是随随便便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运用个人的恩赐，怎么样把神的儿女中间所有的人都参与在其中，这是要学的。所以基本上呢，照着信心度量，而且按照恩赐分工，这样才能够达到整个教会的目的。目的是什么？这里说了，以弗所第四章告诉我们，建立教会。Ruby 来了没有 ？OK， 我要留一点时间，因为我们今天信息当然是讲不完，不过没关系，下礼拜我还在，我们继续讲这篇信息。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因为我们要跳过第四点，讲到介绍我们教会本身这个团队的侍奉。 大家可以把节目单打开来，里面这里有比较长的一栏，第三栏教会新的圣工团的名单，还有各式样工作啊。这里简单的名单还没有把所有的工作写出来，到最后12是比较特别的，他也平常跟教会弟兄姊妹们接触少一点，是中文学校，这是我们对着社区的贡献，这是我们给的一部分，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用在这里，不是为了仅仅一个中文学校。可能最早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中文学校是因为自己弟兄姊妹们的孩子们需要中文教导，现在可能这方面的时间年龄都过了，而我们现在转过来变成 mission 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对社区的服务，是回馈社会。所以我们在这边帮助很多的人用小班制教这个中文，果效应该是不错的。另外底下呢13、14儿童主日学跟 Awana， 这个也是跟孩子有关系，12、13、14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这是我们教会的 ministry 事工，尤其是我们中文部分还有一些孩子们在这个主日学里面，所以今天我要请这个 Ruby 姊妹来跟我们讲她对于以后这个工作怎么处理啊。当然我们在今天信息中间没有完全讲完，底下第四点，侍奉团队，团队侍奉的目的建立基督身体，下礼拜我们再讲啊。同时我们要详细讲到真道上的长进啊，不讲到这个介绍团队，这个侍奉团队，本教会侍奉团队。但是仍然在这里我要就着已经讲的信息大家勉励，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告新的侍奉团队的建立，我希望每一个在其中侍奉弟兄姊妹们都可以像旧约里面祭司承接圣职那样，带着战惊恐惧心情接下这份侍奉，并且呢因为接下这份侍奉，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什么叫基督身体。在其中侍奉我们需要学习忍耐合一，像我所说需要恩典，能够达到我们同步长进的目的。我们把信息停在这里，主我为着弟兄姊妹们承接这样神圣的工作来感谢你，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别的，乃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的工作不是别的，乃是为看见圣徒各个被成全，好叫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在爱里面彼此扶持，在我们爱里面彼此增长，让基督的身量不仅在我们个人身上显明，并且教会也显明基督成长的身量。所以为了圣工团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有些名字已经被排出来的，有些在组员中间，说无论是谁我们都相信你拣选他们，呼召他们，照着他们个人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主要为这个缘故，我求你给个人足够的恩典，极大的恩典，因为在侍奉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的意思来行作，也因为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尊重所有神的儿女，彼此受约束，让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可以有发挥的机会，却不坚持，好叫你显明你在我们团体身上的使命和工作。主又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奉献，怎么样给予，怎么样让金钱上面让你的教会富足，让你的库中没有缺乏，好像我们这次看见这些金钱被用在最合适的地方，是吧？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手，我们的足，我们的金钱，我们一切，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全人都给你，让你来掌管，真正在我们心中做我们的主。主啊，你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也给我们何等的机会，让我们能经历你的救恩，来服侍你的教会，服侍你的儿女，服侍世人，把福音传遍地极。为此我们求主祝福圣工团，求主祝福这个团队的侍奉，使我们弟兄姊妹们越侍奉越紧密，越侍奉越体会到身体的意义，越侍奉叫我们个人越谦卑，越被你的爱充满，越更能够互相宽容，彼此联络，在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叫我们在平安中间来侍奉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个神的儿女，也经过团队的侍奉，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被联络整齐，在教会中间能够每一个人都来尽他的功用和恩赐，好叫你这个职分 好叫你愿意看见圣徒被成全，愿意看见教会被建立，可以早日实现。主啊，今天早晨我们带着奉献的心把自己交给你，也求主悦纳我们的奉献，把感谢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